大家喜欢美吗？圣经当中讲到美不多，但是讲到了美。我们讲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但是讲到美是不是从神来的呢？对，没错，美也是从神来的，它是真善美的源头。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在人类当中找到真善美，后来发现很找不到，找不到真正的真善美，最后是神找到了我，我发现它才是最美的。那么这个对这个美呢，这个韦伯斯特大学词典有这样一个定义，它什么叫美呢？就是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具有的品质或品质的综合，它愉悦感官，使思想和精神得到愉快的满足。是不是你看到美就给你带来一种美感啊，一种满足吗？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就分享一个题目，叫一件美事。耶稣称它是美事，我们今天看它也是美事。这个故事希望听完以后呢，我们也能够做美事。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4章1到11节，这是我们马可福音的第30讲。第一节这样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害他。逾越节是礼拜四的下午6点就开始了，到礼拜五的下午6点，因为犹太人一直是从晚上算到早晨。那么逾越节的前两天呢，就是礼拜二下午6点到礼拜3下午6点，应该是这个期间。因为耶稣的最后一周都是在耶路撒冷，但他不是住在伯大尼，这叫末周事件。然后正好是除教节，是逾越节也是除教节。什么叫除教节呢？就是把这个家里面的面教除去嘛，要把所有的教除掉。除教节共有7天，正月14到正月21。为什么要过除教节呢？因为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不及把面给发酵，所以带着面团就走掉了，所以这是纪念神救他们出埃及的。那么逾越节跟除教节是什么关系呢？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接下来还有6天都属于是除教节。那么逾越节是干什么呢？是纪念耶和华曾经巡行埃及地，击杀埃及的长子，但是到了以色列家的门口，发现他们的门框和的门楣涂着羊羔的血，就越过那个门去了，就不进那家击杀他们的长子，所以逾越嘛 Passover 就越过去了。所以逾越节是纪念这件事情的，不容面命的使者进去他们的房屋击杀他们。在埃及当然是过得第一个逾越节，等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必须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是以色列当中最大的一个宗教节日，纪念神救他们出埃及，脱离了为奴之家。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英文是这样翻译的， was seeking how to arrest him by stealth and kill him， 翻出来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寻求如何秘密抓捕他并且杀害他。这个中文是说用诡计，实际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秘密抓捕。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呢，就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主要成员，他们是领袖，实际上他们之前就想杀耶稣。当耶稣接近圣殿以后，他们就想，只是因为怕百姓没有动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想杀耶稣的心到了高潮，一定要把他捉住杀了他。但是呢，他们是想把他们的计划付诸行动了。第二节说什么呢？只是说当节日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这个希腊文有一个是 gar， 英文是 for， 因为他们说不可再过节的日子，除教节和逾越节。那跟上面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因为上面说我们要秘密抓捕他，底下说为什么要秘密抓捕？因为不可再过节期间，恐怕百姓生乱。所以当时拦阻他们抓耶稣的是谁啊？是百姓，百姓喜欢耶稣，所以并不是犹太人都不要耶稣，是那些领袖不要耶稣。那么实际上从上下文看，他们说逾越节尤其不可以抓他，因为你要秘密抓，逾越节是一个大的节日，那么多人，那怎么秘密抓呢？做不到嘛。所以他们在商议，逾越节是最可能发生暴乱的一个日子，而耶稣又受到百姓的广泛的欢迎。你知道每过逾越节，耶路撒冷的人口增加4倍， 因为从各个地方来的朝圣者都聚到了耶路撒冷，从外地来的也有。逾越节是庆祝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而当时他们刚好在罗马殖民之下，所以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特别强的日子。好，一旦 有一个火星，他们就爆炸起来，就想推翻罗马帝国。所以这些犹太领袖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要搞乱，万一借着这个事儿搞起暴动来，他们也不好跟罗马政府交代。他们充满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感情，希望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这是我们讲的场景一，就是祭司长和文士计划秘密抓捕耶稣并且杀害他，这是一到二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场景，就是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耶稣最后一周就住在伯大尼，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就两英里，晚上回去住，白天到耶路撒冷。上一次不是刚讲了不橄榄山的讲论讲到了末世论嘛，所以他讲完那个末世论十三章以后呢，就回到了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干嘛呢？因为西门要请他吃饭。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律法，长大麻风的是应该不能跟人接触的，远远就要说不洁净不洁净都远离我。所以西门并不是说当时还长着大麻风，他曾经有大麻风，但是被耶稣医好了。所以他呢就请耶稣吃饭作为答谢。有一个版本叫 CEV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他说 Simon who once had leprosy， 西门他以前有这个大麻风，但是后来被耶稣医好了。那么他请耶稣吃饭，还请十二门徒吃饭，还把谁请来了呢？还请来了他们一个村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姐弟三人。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二节，这三个人也在场一起吃饭。那么这都是耶稣的好朋友啊，耶稣经常受人攻击，现在呢都是朋友请他吃饭，哦，那个气氛真的很轻松很惬意，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聊什么呢？大家知道就在不久之前耶稣刚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记得吗？行了一件极大的神迹。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问拉撒路，那你死了以后那四天你在坟墓里，那你的灵魂去哪儿了？你复活是什么感觉啊？我相信大家都会问这些问题哈。大家谈得很开心啊。有人说这个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祭司长和文士计划杀他是周二晚上到周三晚上嘛，那么这个西门请他吃饭呢应该也发生在周二的晚上。那么从那里到这里是个什么关系呢？马可最爱使用三明治的结构，先是宗教领袖要逼迫他，中间加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发生一件美事，后来结尾十到十一节又是宗教领袖要杀他，三明治，上下两片面包，中间是这个菜和的肉，中间这块是最重要的。而且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形成一个对比，那些圈内人宗教领袖呢竟然想杀耶稣，甚至犹大想卖他，不是想卖他就 卖他。那些无名小卒，那些长大麻风的，这里讲那个女人没有讲她的名字，这些人呢反而爱耶稣，请耶稣吃饭，给耶稣做一件美事。这里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圈外人反而进入神的国，圈内人反而被排除在神的国以外。那么接下来大家正在畅谈之间，突然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香膏，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件事情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是非常不礼貌的，当时犹太的男人如果在一起吃饭，女人你除了上菜你不要打扰他们。这个传统好不好呢？不好。为啥呢？而且这个传统怎么样呢？这个传统它好不好，它是个传统，而这个女人把这个传统给打破了，突然就跑上来做了一件事，在他们看打破了传统，但是耶稣接下来会夸奖她。后来她进来做了一件事，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拿达是一种植物来自印度，这个香膏就是用那个植物做的，而且是纯的，非常的贵，所以放在一个玉瓶里面，这个瓶子也挺贵的。那么这个玉瓶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这个手柄的一个瓶，小瓶子不大， 用来装这个昂贵的香膏。那么这个女人来了以后呢，圣经上说打碎玉瓶，不是打碎玉瓶，打碎以后呢，香膏不全漏下去了吗？她是把这个玉瓶哈，有个瓶颈，细细的瓶颈，把它敲碎，敲碎以后怎么样呢？她就把它一下一股脑就倒在了耶稣的头上。那我问大家，如果不敲碎能倒出来吗？也可以啊，你把盖儿拔出来，那个有个小口，你慢慢的倒嘛，也可以倒嘛。但他没有这样倒，他就把那个呢瓶颈一打断，口子很大嘛，一股脑就倒进来，很快速就倒完了，倒到耶稣头上。今天世界上有一些有名的昂贵的香水，贵很贵的，每一次只要用一滴哈，就全家都很香。他那个哪达香膏有点像那种名贵的香水，特别贵的。但是呢，他不是倒几滴，他是全部倒在他头上。他打碎这个瓶颈，就是为了快速的倒上去。所以整个房间顿时充满了香气。那这种香膏呢，如果是用在死者的身上，家人死了，用在他身上也可以。倒完以后呢，就把那个瓶子留在坟墓里，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习俗。那么这件事情发生来得很突然，然后第四节说，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CSB 的翻译是说 But some were expressing indignation to one another， 但有一些人彼此之间表达了愤慨。他们不是对耶稣讲，他们是门徒之间互相讲，怎么会这样做呢？太浪费了，铺张浪费，极大犯罪。所以这些人呢，看到这么奢侈，他们就表示了愤慨。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有几个人？这几个人是耶稣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6:8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那么在约翰福音12:4-6讲到是犹大带头的，他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他们彼此就是看不惯这个女人，他们没有敢责备耶稣，但是看不惯这个女人。然后他们说这香膏，犹大是管钱的，他算账算得很清楚，这么一瓶香膏30两银子。 ESV 的翻译是说什么呢？这个更符合原文，它是 more than 300 denarius， 就是超过300银币。当时一银币是普通人一天的工资，300银币呢，因为并不是每天都要工作嘛，哈，一个人 一生也就是一年也就是工作300天，所以300 denarius， 300个银币，刚好是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这瓶真拿达香膏就值一年的工资。你现在一年赚多少？比如说你一年赚50000美金，哈，好，50000美金就是这一瓶香膏的价钱。50000美金的香膏一下就打碎，一下就报销了，你舍得不舍得呢？50000美金啊，一年的钱。那有人说，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这个女人这里没有提她的名字，但是根据其他的福音书，她是玛利亚，马大的妹妹玛利亚。那么当时一年的工资300银币，那玛利亚当时女人很难找到工作的，那他到底从哪来的钱买这个香膏呢？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他的传家宝，这是家里给他的一个遗产，作为什么呢？作为他的嫁妆。那么他当时呢，就把这个最宝贵的仅有的50000美金，拿今天的话说，你赚50000美金是你每年可以赚到，他可能一生也就是没有多少，就那么一年的工资，都用在了耶稣的身上。那么他们就生气，他们说这些钱应该卖了，卖了以后周济穷人，因为逾越节刚好是帮助穷人一个时候，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and scolded her， 他们就训斥她。一开始是彼此说，愤慨地说这么浪费，然后呢就直接的就训斥这个玛利亚。这个希腊文这个训斥这个字 scold 哈，这个字是就是说用鼻子哼出来，轻蔑的愤怒的哼出来，哼，看你做的事儿，就这个意思，就像那个马打那个哼鸣一样，希腊文就那个意思。他们认为这样哼的缘故也是表达了什么呢？他们认为耶稣你不配受这样的待遇，这应该给穷人，一年的工资给穷人能帮助多少穷人吗？都用在耶稣身上。他们一方面对这个女的发火，一方面觉得耶稣你也不说，只有我们说。然后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今天你为耶稣做了美事，别人责备你，你会怎么样呢？你通常会为自己辩驳，甚至跟他辩着辩着吵起来。但是玛利亚没有，安安静静的，他不为自己伸冤，主就开始为他伸冤，主马上就给他伸冤。他说由他吧，这个英文是说 leave her alone， 是个命令动词，什么意思呢？不要打扰他。那为什么难为他呢？ Why do you trouble her？ 为什么给他制造麻烦？看到了吗？门徒对这女的是这样的态度，耶稣是完全是另一个态度。门徒认为这个女人做了一件极其浪费的事，耶稣呢认为她做了一件美事。你看到了吗？两种观点。那么为什么是美事呢？ Beautiful thing。 好，第七节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一个，之所以美，美在哪里呢？这个女人爱耶稣超过爱穷人，她爱耶稣超过爱穷人。如果你还记得哈，那个文士问他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说第一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呢？其次才是什么？爱人如己嘛，对吧？那么现在你发现哈，门徒说应该给穷人，玛利亚说用在耶稣身上。为什么？玛利亚相信耶稣是神，他把爱耶稣放在第一位，他把爱耶稣放到了爱穷人的之上，对不对啊？当然对。你不爱神，你怎么可能爱人？神肯定是第一优先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他是把耶稣放到了第一位，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嘛，神的儿子就是神。第二呢，他是抓住机会坐在了耶稣身上，因为这是逾越节的前两天，再过两天耶稣就死了，你想做都做不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为耶稣做工，你也要抓住机会，过了这个春就没有这个店了。所以约翰加尔文他讲过，他这样解释这些经文，他说他被圣灵的呼吸引导，有把握地知道他有义务坐在基督身上。约翰加尔文认为是圣灵感动他，他就做了，不管别人怎么看。今天圣灵有没有感动我们呢？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是不是顺服呢？还是用一些常识把它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呢？比如圣灵感动你给某人打个电话关怀他一下哈，你当时还觉得应该，过一会儿一忙全忘了，当时没有做。比如圣灵感动你去帮助某个人，你没有去帮助啊。比如圣灵感动你用给某些人一些物质方面的支持，你也没有做。主圣灵感动你，你不做接下来就感不动了。同样那个机会好多，行善的机会过了你就行也没有了。神有时候给你一些机会，你不去行过了就没有了，你就失去了很多的福分。所以第一件美是因为什么？他爱耶稣超过爱穷人，这是美事的第一点。第二件美是说他抓住机会坐在耶稣的身上。那么第三方面美在哪里呢？美在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就是第八节说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好，什么叫尽他所能的呢？他就有这么多了，他并不富裕，却慷慨地把他的嫁妆都给了耶稣。他不是说打开瓶盖滴上几滴，然后滴几滴也很香的，他不是，他就全打碎全浇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应用了，我们是否尽我们所能地坐在主身上？我们是不是对主很慷慨呢？好，我们是不是愿意就像那个马其顿的教会一样，甚至超过他们的能力，愿意爱主呢？我们今天往往是可能这方面还欠缺。那个达拉斯在那个 Plano Frisco 有一间教会是 Swindle 办的教，斯运道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也是做这个广播的。他写过一本书哈，里面就讲什么呢？有一次他被邀请去讲道，别人给进了一个五星级酒店哈。他进去以后，那整个的设备相当的豪华，他进去就感觉这太浪费了吧。他后来就跟教会说：“你们这样做太浪费了。”后来这个教会怎么回答呢？教会保罗说，我们或缺乏或丰富，我们都可以知足，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的哈。换句话说，使徒保罗有缺乏的时候，使徒保罗有丰富的时候。他说我们这次希望你处一次丰富。那么这是第三点，尽他所能的。第四方面呢，美在哪里呢？他坐在了主的心意上。 他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大家知道犹太人哈，犹太人埋葬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用这个布子缠上香料把尸体裹起来，然后呢放到了坟墓里面。那个坟墓也不是我们埋在地里头，是石头里面凿一个洞，洞里面有一个石凳，就把这个裹起来的这个尸体放在石凳上，然后拿一块大石头堵在这个洞的门口，然后呢中间呢还要再去带着香料膏这个尸体，让它尽量的防腐，不要很快的腐败。这是他们处理尸体的方式，对死者的尊重嘛。他说玛利亚呢，这个女人，她就是耶稣说她是为我的安葬做的事，就是把香膏浇在她头上，落到她身上。那个香膏呀，一瓶从头到脚，如果你看别的经文，流到脚上，她还用头发在脚上擦，所以耶稣的全身都是香味儿。你抹一点香水都那么香，那么一瓶香膏他浑身都是香的，所以到了他死了被钉十字架以后呀，他的身上都是香膏的味道，都是防腐的。那么为什么他要趁他活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呢？一般都是去膏尸体嘛，对吧？尼哥底母，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都是死了以后去膏尸体，为什么活的就膏呢？因为他相信他要复活。耶稣早就预言他要死，他要复活，预言了三次，马可福音至少记载了三次，他的门徒从来都听不懂，但是呢玛利亚听懂了。大家知道路加福音记载的10:39，耶稣到了他们家做客，马大忙着做饭，玛利亚干嘛呢？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吗？耶稣的话他都听进去了，也相信，他相信耶稣会死，他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他就在他知道他复活，他不去膏尸体，他膏活的耶稣，不去膏死的耶稣。因为你知道后来膏耶稣的是谁呢？还有另一个玛利亚，叫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别的妇女，他们带的香料在哪一天去膏耶稣呢？七日的第一日，记得吗？因为安息日不能去嘛。耶稣是礼拜五晚上差不多6点死的，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这个时间是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到了礼拜天早晨可以做了，他们去膏耶稣，发现有没有膏到耶稣啊？没有，因为坟墓空了，耶稣已经出来了。所以你看到了玛利亚，这个叫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比抹大拉的玛利亚更明白耶稣的心意，他知道耶稣会死，耶稣会复活。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在16:1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去了以后发现空了，没膏上。第9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门徒是训斥这个女人，耶稣是说要纪念这个女人。你看到这个态度截然不同了吗？这个实在，他的阿门就是阿门的意思，英文是 truly， 实实在在真诚地告诉你们，强调这件事，就是普天之下就全世界无论在哪里传着福音。福音是什么呢？在1:1就告诉我们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嘛。福音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嘛。而且这个福音呢要传遍普天下，他说无论传到哪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玛利亚，但马可没有提到名字，为什么呢？重要的不是传他的名字，是传他所做的事情，是这件美事。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麦克拉伦，他讲一句话，他说香气立即消失在无气味的空气中，但这个行动散发出令人愉快的香气，并且永远开花。换句话说，在那个家吃完饭就走了，而且迟早那个香膏的香气会散掉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行动，这件美事呢，一直开花，到今天都是那么香。历史历代的教会都给我们带来一个榜样。他有什么榜样呢？为什么那么香呢？他是尽全人爱耶稣，他是抓住机会爱耶稣，他是尽所能爱耶稣，他是按着耶稣的心意爱耶稣。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场景二，一个女人把一瓶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个是3-9。接下来看最后一个场景，第三个场景，第10，12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这就到了三明治最下面那层了，对吧？一开始一到二节不是说祭司长文士要捉拿耶稣吗？秘密捉拿吗？好，中间夹了一个心儿，然后到了三明治的最底层，秘密捉拿耶稣的机会终于来了。因为有一个叛徒要跟他们里应外合。现在我问大家个问题，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呢？犹大是不是为了钱呢？有这个因素。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可能是更大的因素，也不光是我认为了，有很多解经家都认为，他跟随耶稣，他的目的达不到，他幻灭了。他跟从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罗马人，搞一场政治运动。但他发现耶稣要死，这还怎么做弥赛亚吗？所以他都幻灭了。所以有人说他就去把他出卖，出卖以后逼着你造反，这也是一种解释，供你参考。好，我认为是有这个原因在里头的。然后十一节说，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现在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犹大卖主到底卖了什么呢？出卖了什么呢？出卖，你总有一个出卖的一个内容吧，这个出卖的内容是什么吗？就是把耶稣聚集的地点和时间告诉了他们，就是提供了耶稣可以被抓捕，秘密抓捕的时间和地点，对吧？就出卖这个嘛。因为他知道耶稣和门徒最后晚餐的地点，他也知道他们用过最后晚餐，他们在橄榄山那个地方祷告的地点，他也知道。在约翰福音18:22讲到了，因为为什么要秘密抓捕？因为百姓不允他们抓嘛。抓捕耶稣最大的拦阻是百姓，他们一定要暗暗的做。因为犹大的出卖呢，结果他们在哪一天抓的耶稣呢？在第一到第二节说，我们要抓他，但是不可以在逾越节，记得吗？我问大家，最后是在哪一天抓的？最终是哪一天抓的耶稣啊？耶稣是不是逾越节被处死的啊？我问大家，耶稣不是跟门徒用这个最后晚餐吗？最后的晚餐不是逾越节的宴席吗？对吧？就是逾越节的宴席嘛。用完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去橄榄山去唱了诗，到了克西马尼园，那都是在逾越节啊。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晚上都是逾越节嘛。他是星期四晚上用的最后晚餐嘛，用完晚餐以后当天夜里面就被抓了嘛，然后星期五上午9点被钉的十字架嘛。 OK， 所以结果呢，因为犹大的出卖，结果还真就在逾越节被抓了，而且钉十字架了。他是上午9点被钉十字架，下午3点断气的。那么有人说为什么这样呢？这样刚好就预表什么呢？逾越节的羔羊刚好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逾越节不是要杀羔羊吗？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5:7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犹大卖主在神的主权之下发生了，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神掌管这个事情的发生。然而呢，犹大难辞其咎，就像马太福音26:24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着，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犹大不但在世界上很惨，他最后自杀了嘛，他将来是下地狱的。他到了地狱，他的刑罚是很重，但是耶稣不希望他这样做，他还是做了。这些事情都在神的主权之下做了。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场景，场景三，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为了出卖耶稣，这个是10-11。所以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抓住时机，尽所能，凭信心和爱心，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儿都是美事，并且具有永恒的价值。对我们的应用呢，第一点，进入神国的人大部分都是无名的人。你看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你看那个就是没有名字的女人，这些都是社会上的下层。我不是说那些富人没有信的，但是你相反的，你看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是要迫害耶稣。那么第二点呢，对我们的应用呢，这周为基督做一件美事。有很多，我只是列了2点。第一，慷慨的奉献一次，我们来用在自己身上的钱拿出多一些来，比例稍微多一些来给神奉献一次。 就像玛利亚所做的尽所能嘛，我们还不是尽所能，最起码比以前尽一些，逐渐的尽上一些。第二点呢，就是抓住机会传一次福音。刚才也说了，这福音要在普天下传开嘛，好多机会你过去就没有了。有些人正好你碰到一个慕道友，你生活当中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抓住一次机会给他传福音嘛。另外呢，就是要干嘛呢？要明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因为耶稣说普天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提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个女人所做的最大的一个就是她明白耶稣的心意，耶稣要死，耶稣要复活，而这两点刚好就是福音的内容。耶稣照着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内容。玛利亚这个女人深深地明白什么叫福音，我们在座的我希望你也是明白到底信耶稣是怎么回事。福音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了，信他的人就罪得赦免。不但我们信了，也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